请听百集广播连续剧《东周列国》，根据冯梦龙的《东周列国志》改编。节目策划：向拱民、于春生，艺术顾问：田月华，剧本统筹：于春生、王翔，编剧：王孝平，导演：李健，音乐作曲配乐：贾林，音响效果：张艺博，录音合成：王爱义、刘德新，文学编辑：杨雪、邢岩，主题歌作词：天宁，主题歌演唱：杨洪基，剧务：张庆和、文平，监制：向拱民、于春生。请听第98集，毛娇解衣见秦王。
秦王政九年，22岁的秦王政终于亲自掌握朝政。吕不韦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于是他就想勾结伺候太后的宦臣长信侯谋反，推翻秦王政。谁知长信侯的性子更急，来不及和吕不韦串通，就起兵造反。秦王政不愧是个有魄力的君王，一举镇压了长信侯的造反。秦王政本来就反感吕不韦和太后把持朝中大权，这下子给他找到除掉吕不韦和太后的机会。
臣等拜见大王。
众爱卿平身。
大王英明果断，一举剿灭长信侯谋反。
此次谋反吕不韦也有份，本王定要治他死罪。
大王不可，吕不韦虽说有些牵连，可长信侯到死也没招出吕不韦参与此事，没有真凭实据，不可定吕不韦之罪呀。
长信侯就是吕不韦推荐给太后的，他们蛇鼠一窝，如何肯招供呢？
不管怎样，先王乃是吕不韦扶持起来的，吕不韦虽说有罪，但也有功于朝，大王不可将他治死。
好吧，那就罢了他的相位，贬为庶民，让他回家养老去吧。
大王英明。
此次谋反，太后也是祸首。太后不但和长信侯私通，而且生下两个逆子，还串通一气，想废了本王。如此不知廉耻，已不能母仪天下。念其是本王生母，就免了他死罪，将其打入冷宫，本王与他永世不再相见。
大王，臣中有奏。
陈大夫，你有何奏？
臣中请大王收回对太后的承命。
太后罪当如此，本王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吗？
大王，普天下哪有没有母亲的儿子，哪有儿子不见母亲的道理呢？请大王将太后留在宫中以尽孝道。
呸！此等贱妇，本王如何能向他尽孝？此事不必在意。
大王若不收回成命，恐怕会六月飞雪，上天不容啊。臣中无德无能，愿以死相求。
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。 你想死，本王就成全你。来人呐，
快
将陈忠的衣衫剥去，拖出殿外，用铜锤活活砸死。
是大王，陈忠死不足惜，只求大王收回成命，以免上天不容啊。大王，
大王，
大王。
将那陈忠的尸首示众，今后谁还敢向本王说起太后之事，陈忠就是下场。
陈忠大夫被活活打死之后，秦王政把陈忠血肉模糊的尸首摆在大殿之外，并声称谁敢再说太后的事，一律打死。可秦国偏有忠义之士，自陈忠之后向秦王进谏的人络绎不绝，秦王政来一个杀一个，前后打死了27人，并将他们的尸首都堆积在大殿之外，像座小山似的。这时有个叫毛娇的齐国人来到咸阳，听说了此事非常不满，于是一个人跑到秦宫的大殿之外，爬在那一堆尸首上嚎啕大哭。
喂喂，我说你在这哭什么呢？啊，哭什么呢？
齐国人毛娇有事觐见大王。
要觐见可以，可是千万不能提太后的事儿。
毛娇正是为此事而来。
啊，你不想活了？你跟前有27具尸体，你难道就不怕死？
毛娇听说天上有28星宿，降生于人间，乃为正人君子。如今已死了27人，还差一个，我是专程来凑这个数的。
你是不是发疯了？
哎，自古以来圣贤凡人都会死，我又怕什么？
那好，我这就去禀报大王。哎，可是你自己想死，到时候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
秦王正听说又有人来觐见，气得龙眉倒竖，立即叫人在大殿上架起了一口大锅，烧上一锅开水，要把毛娇活活煮死。
宣毛娇觐见。
毛娇拜见大王。
毛娇，你看见这大殿上放的是什么吗？
哎呀，大王把锅都搬到朝堂上来了，想必是要煮东西吃吧。
大胆狂徒，由不得你耍笑，待会儿你就知道本王要煮谁了。
大王，猫娇听说活着的人不怕谈到死亡，拥有一个国家的人不怕谈到国家灭亡，反而是那些怕死的人死得最早，怕国家灭亡的人国家灭亡得最早。所以说生死存亡之际，贤明君主是最喜欢听的，不知大王是否愿意听我毛娇一言？
不怕死，你就尽管说吧。
好，凡是忠臣，绝不会说阿谀奉承之话；凡是贤明的君主，绝不会做违背天理的事。君王做错了事， 手下大臣不进谏，乃是大臣有负于君王。大臣尽忠言而君王不听，就是君王有负于大臣。如今大王做出了违背天理的事，而大王自己却不知道。我毛娇有逆耳之忠言，可大王却不愿听，恐怕秦国会有大难临头。
有什么话尽管说，本王洗耳恭听。
大王今日是不是已成为天下霸主？
当然，东方六国已经归顺秦国了。
大王知不知道，天下之所以归顺秦国，并非全靠武力。大王今日能够成为天下霸主，还不全靠手下有一帮忠臣。
嗯，你说的不错，
可大王放逐太后乃是不孝之行，手下的忠臣向大王进谏，却被大王逐一参杀，此乃桀骜不如，可以服天下人。
你真的不怕死？
古时候，大舜孝顺母亲，天下人无不敬仰。大尧就将帝王之位禅让于他，而桀王杀了龙逢，纣王杀了比干，天下的人都起了反对，所以他们都亡了国。猫娇知道今日必死无疑，猫娇死不足惜，只怕今后再也没人向大王尽忠言了。到时大王众叛亲离，秦国唾手可乘的帝业将毁在大王的手上啊。猫娇的话说完了，我自己脱衣服，请大王动手把我煮了。
啊，毛先生，快把衣服穿上。来人，
在，
把这锅搬下去。
是，
大王已经杀了27人，今日要不把我毛焦煮了，大王威信何在呀？
本王错杀了27位忠臣，悔之晚矣。
就请大王将这27人厚厚埋葬，再用车驾将太后迎回宫中，以尽孝道。
嗯，本王听从先生的旧事。
秦王正听从毛娇之言，将太后从囚禁的深宫中接出来。这一来，秦国上下无不称颂秦王正的孝心。这时回到老家养老的吕不韦也不甘寂寞，频繁地与各国诸侯接触，有的国家还准备请吕不韦做相国。秦王正知道之后，就赐给吕不韦一杯毒酒。可怜吕不韦机关算尽，最终把自己给算进去了。吕不韦死了之后，秦王政认为秦国之所以混乱，就因为外来的人太多，于是下了一道逐客令，规定凡是在秦国做官的外国人一律免职，并在3日之内离开秦国。这批被赶走的人中有个叫李斯的楚国人，他不甘心就这样离开，于是给秦王政写了一篇谏逐客书，要秦王收回逐客令。秦王看完李斯的奏折，马上找李斯进宫。
这篇谏逐客书可是你写的？
是的。
本王之所以这样做是有道理的。
大王这样做没有道理。
胡说。秦国这样乱就是你们这帮外国人搞的。吕不韦就是一个例子。从今往后秦国的事就由秦国人来管，不用你们这些外来人插手。
大王此言差矣，从前秦穆公招贤纳士，不遗余力，从西边得到了游鱼，从东边得到了百里奚，又从宋国请来了简书，从晋国请来了丕豹和公孙支，他们都不是秦国人，可秦穆公重用他们，收复了20多个国家，成为西方的霸主。秦孝公重用魏国人商鞅，图强变革，移风易俗，使秦国得以强大而威震天下。秦惠王重用张仪，破坏六国合纵抗秦的计谋，扩张了好几千里土地。要是他们不重用外来人，秦国哪有今日的强大？大王要想统一天下，就要靠贤才，而不是看他们是哪一国的人。泰山之所以大，是因为它有土壤的堆积；江海之所以深，是因为有千万条细流的汇集。贤明的君主不拒绝贤才，才能够发扬他的德行。如今大王赶走所有的外来人，天下的英雄豪杰就只能跑到别的国家去。这样的话，秦国的危险和祸患就不远了。
说得好，本王确实不应该这样做，本王这就收回成命。
大王英明。
李斯，本王想要兼并六国，统一中原，你对此有何高见？
大王，韩国离我最近，又最软弱，可先从韩国下手。
好，本王就先攻打韩国。
秦国要攻打韩国的消息传到韩国，举国上下为之震惊，韩王安更是吓得不得了。这时韩王安想起国内有个叫韩非的大贤才，于是就把韩非请来，要他出使秦国，准备割地求和。这个韩非乃是荀子的学生，最善于刑名法律之学，他所著的孤愤一书在当时很有影响。秦王政也非常喜爱读这本书，他听说韩非到了秦国非常高兴，立刻召见了他。
先生著的孤愤一书，本王几乎可以倒背如流，真是写得太好了。
秦王如此厚爱韩非，受宠若惊。
我与先生真是相见恨晚，先生不仅说出了本王想说的话，就连本王还没想到的话也说得精辟透彻。
纵观古往今来，治世之道极为重要，韩非为此研究了数十年。
对对，
治世之道尤为重要，否则本王统一了天下，若不好好治理，也难免会像商周一样灭亡。
要想治理好国家，首先就要讲法。
何为法？
就是以法为教，赏罚分明，哪怕是王公大臣犯了法，也要与庶民同罪。
说得对，只要赏罚分明，人人都会抢着立功。
除了法外，还要讲术，也就是君王要利用权术，以法选择人才，防止奸臣在大王左右作怪。
从前本王身边有个吕不韦，几乎坏了大事。
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势。
先生说的这个势，指的可是权势？
对，朝中大权应该君王独揽，大臣的权势不可过于贵重，以免发生篡权的危险。
好，以法治国，以术治吏，以势独尊，法术势，这都是本王的三件法宝。有了他们，本王何愁治不了天下？
韩非虽说有惊天伟地之才，却受到李斯的嫉妒。李斯不愿自己刚刚得来的富贵被韩非抢走，就跑去见秦王政，说韩非是韩国的奸细。秦王政听信了李斯的谗言，将韩非关进大牢，并赐给韩非一杯毒酒。李斯带着秦王政的旨意，得意地来到了关押韩非的大牢，他要亲自处死他的政治对手。
韩非，牢里的滋味怎么样？
李斯，我究竟犯了什么罪？秦王竟如此对我？
哼，韩先生博学多才，难道不知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？特别是像先生这样有才能的人，如果不能为秦王所用，只能是死路一条。
李斯，你
韩非，这是大王赐给你的御酒，领赏吧。
可惜我韩非的才学将被这个暴君利用。秦王若真的得了天下，天下苍生就没有好日子过了。
少说废话，领赏吧。
李斯，你不要得意的太早，今日韩非的下场就是明日你李斯的下场。把酒给我。
韩非被毒死的消息传回韩国，韩王安更加害怕了，于是就投降了秦王政。韩国归顺了秦国，秦王政又想起韩非来，觉得当初不该毒死韩非呀，心里正在后悔。这时秦国又出了一件大事，被扣押在秦国做人质的燕太子丹逃跑了。秦王政暴跳如雷，决心派兵踏平燕国。
上周，群雄称霸闹